2006年12月新闻广播现在开始。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SOHO 捕捉到水星凌月， LMT 望远镜在墨西哥动工， Atlas 中心磁铁成功驱动，火星全球勘探者与地球失去联系。11月8号，水星又一次运动到地球与太阳之间，掠过日面，发生水星凌日现象。水星是太阳系最内轨道行星，仅有88天的轨道周期。上一次发生水星凌日是在2003年5月7号，而下一次的水星凌日要等到2016年的9月16号。另一颗可以发生凌日现象的行星是金星，轨道半径小于日地距离的第二颗行星。在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的观测者都幸运地观测到了这次水星凌日。然而在欧洲、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观测者却失去了这次机会。作为欧美宇航局的联合项目， SOHO 宇宙飞船也幸运地用它的相机记录下这次历时5小时的水星凌日现象。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从本网站的连接上获得相关的图像资料。11月23号，一项新的望远镜工程在墨西哥正式启动。巨型毫米波望远镜，简称 LMT, 坐落在海拔4500米的死火山 Sierra Nevada 山顶。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海拔高度，是因为望远镜工作在 0.85 到4毫米之间。来自宇宙空间的这个波段的电磁波会被地球大气层中的原子分子强烈的吸收。把毫米波望远镜建在这样高海拔的地区，可以降低大气层顶到望远镜的大气厚度，从而减弱吸收，有利于观测。这架望远镜将在2008年完工，它将帮助天文学家研究地外行星大气、恒星形成、遥远的星系，以及作为宇宙起源大爆炸余晖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有史以来最大的超导磁铁被首次成功驱动，这只巨大的磁铁是 Atlas 粒子探测器的关键部分，而它的建造是为了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于2007年11月启动运行的第一代粒子加速器巨型强子对撞机。 Atlas 粒子探测器将帮助物理学家研究宇宙大爆炸最初阶段的物理，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宇宙中物质远远多于反物质。 Atlas 的电子回旋加速器由8个超导螺线管组成，每只重100吨，宽5米，长25米，呈圆角长方形，被冷却到零下269度。磁铁的作用是使在巨型强子碰撞机中产生的带电粒子转向，改变路径，从而探测到它们的物理性质。美国航天局 NASA 项目科学家怀疑火星全球勘测者飞船 Mars Global Surveyor 可能已经与地球失去联系，难以再次获得通讯。飞船在11月2号太阳能板出现问题后进入安全模式状态，从此再也没有跟地球进行联系。21号 NASA 指示位于火星表面的机会号漫游车与飞船进行通讯联络，经过两天的尝试依然没有获得任何结果。火星全球勘探者飞船始航于1996年11月，在所有火星探测项目中执行任务的时间最长，它装备有功能强大的相机，在10年间已向地球发送回上千张的图像，发现了曾经淹没火星表面的液体的证据，为之后的火星登陆计划提供了潜在着陆地点的宝贵信息。起初，它只被设计运行2年时间，目的在于进行火星表面的系统测绘。它也是目前正在运行的4架火星轨道飞船之一，它们分别是 NASA 的火星勘察者 Mars Reconnaissance、 火星奥德赛和欧洲航天局 ESA 的火星特快 Mars Express。 最后，今年的狮子座流星雨又在11月的天象中上演了精彩的一幕。伴随着这次流星雨流量的主极大，另一次流量极大值被预计在主极大峰值的2天之后可以达到每小时100颗。这次狮子座流星雨的平均流量在好的观测条件下可以达到每小时15颗，但是来自观测者的报告表明第二次极大并没有预计的那么壮观。本次广播到此结束，谢谢收听。